主啊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因为你吸引我们，所以我们能坐在你的脚前，我们愿意被带到基督的学校。主啊，让我们真是靠你的恩典能有所学习。主啊，但愿我们这一次来不辜负你的托付，也不辜负众教会在我们身上的期许。我们仰望你，但愿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不只坐在你的脚前，主啊，有许多人也期待他们回去能把祝福带到众教会，所以我们仰望你，但愿像这样的聚集是给教会带来丰富，是给教会带来祝福，所以我们仰望你。虽然我们有学习，虽然我们在里面有追求，主啊，但愿我们求你把谦卑的灵赐给我们。虽然我们学了一些东西，但叫我们不因此骄傲。主啊，给我们看见我们真是能够有一个意向，我们真是有一个志向，我们能够说我们是向着标杆直跑，我们不是奔跑没有定向的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是你给我们恩典，叫我们现在学习。主，不止人生有方向，我们的事侍奉也有方向，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仰望你，你恩待我们，在这里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主啊，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，但我们不浪费我们的光阴，每寸的光阴都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使用每一寸的光阴，使用每一个时候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我们现在想知道一下，就是有没有人是30岁以下的，那我们就考30岁以下的好不好？先考30岁以下的，因为他们比较年轻，实在说了他们应该是容易。那么保罗一共写了几封书信？13封。好的，好，谢谢。那么保罗他的13封书信刚好可以分作四组，就戴眼镜的我就请你告诉我们大概是哪四组。
第一组52、53
对，
第二阶段，他写了罗马书、加拉太书、哥林多前书、哥林多后书。
对，
第三阶段是主后62、63年。
对，
写了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、腓立比书、腓立门书。第四阶段是主后67、68年，写了提摩太前书、提摩太后书、提多书。
对，刚好是四组嘛，哈，四组刚好隔了5年，我想很容易记得，所以刚好代表保罗他一属灵一生的春夏秋冬嘛，啊，好，请坐。好，我想我们到现在都是回答很简单，而且很并不是很困难的。好，那么在座的有没有人知道说，在属灵夏天的时候，那么保罗讲到神的旨意，他多半是集中在两章的圣经，所以能不能告诉你哪两章？罗马书，对，还有呢？第八章，对，还有呢？对对对，对了，这样就对了啊。那这样我们就知道说，多半都是指着那个时候。那么还有呢？讲到属灵秋天的时候，那么当然现在讲神的旨意就比从前更深了。那么第二个阶段是讲到神是单一的旨意，神本来。第一个阶段春天的时候好像神的旨意很多啊，那么后来呢慢慢的进了基督学校才知道说神的旨意就一个，那么现在可以告诉他有没有人知道我们只有那一个旨意是什么旨意，圣经明讲的。啊，对对，所以一定要记得哈，现在就是说读主的话很简单，你就是要把这些东西要记住。那么刚才我们说过了，第一，我们一定要照着圣经，圣经什么地方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？因为明明讲说这些人是按照神的旨意被召的嘛，那个旨意呢是目标啊。好了，那下面呢很清楚，我们一定要记得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所以这就那个旨意了。好，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如果到第三个阶段，就到了秋天的时候。那么保罗讲的神的旨意就讲了多方面的了啊，就讲到三方面，这有没有人告诉我们哪三方面？就站起来说，就代表大家说。
有神旨意的美意，神旨意的奥秘，神旨意的安
排。对对，这三样。那么这个最好要记得是在什么地方，哪一章哪一节？
在以弗所书一章， 在第四节一直到第十节都有提到。
对，但是最好我们知道是哪一章哪一节。你比方说你回去讲到神旨意的奥秘是哪一节啊，神旨意的美意是哪一节，神旨意的蓝图。那么神旨意蓝图比较难一点，因为我们中文是随己意嘛啊。好，那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讲的神永远的旨意到了第三个阶段。一个是在基督里定的旨意，一个是神在神自己里定的旨意。那么神在自己定的旨意是什么？神在基督里定的旨意又是什么？ OK， 请站起来说。对，没有错。那最要紧的是两句话，教会基督的奥秘，那是第三章讲的。那么哥罗西讲的呢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。我想这样连起来就更清楚了。我想大概就这样子了啊，我总不觉得这个应该很困难，所以大家只要聚精会神，那么能够把一些重要的点能够把它点出来。我们今天要进一步的来看我们的产业和神的产业。我们还是先看一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一节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，基业就是产业。那么我们既然讲同为后嗣，那就当然就讲到产业。那么这里很明显的是说到按着旨意所预定的，那么刚好跟前面应该相符合的，因为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就预定我们借助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。所以前面是讲的美意，后面是讲的执行。所以讲的执行的时候当然从产业开始的，因为我们同为后嗣，我们当然就讲到我们要在他里面成为基业。所以在旧约的时候，你看见一开始我们就看迦南地神怎样赐给以色列人做他们的产业。所以那个图画呢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也得着了产业。那这一点呢，希望我们大家能够记得。但是呢，在执行上，执行面一定跟圣灵有关系的。2000年前我们的主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，那现在呢，是圣灵把2000年前主所做的执行做在我们的里面，感动我们，我们就信耶稣了。虽然2000年主的血好像都流干了，但主的血的果效仍旧在。所以圣灵总是做执行这一面，最后总是要做到我们的身上来。所以这一点一定很重要。父神是隐藏在人靠不近的光中。2000年前我们的主终于来到地上，道成了肉身。但是呢，今天神是把在永世里面，神是把在2000年所做的那就成全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当然就要讲到圣灵。所以第13节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那么首先呢，圣灵在我们上盖了个印记，那么这个是有背景的。因为那个时候从黎巴嫩，那你要把一些木头我要送到以色列，送到海发，那怎么做法的呢？那么我们叫所有的香柏木运到以色列，这运法都是一样的。那么他们呢，先是在黎巴嫩那个地方把那些这个树呢就沿着海边绑在一起，让它一直飘飘飘飘飘到海阀。那飘到海阀你怎么知道就是根本是你的呢？所以普通就在那个木材上面就打了个印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木材一定是你的。所以呢，感谢主，我们每个人都受了圣灵的印记。那么这不只是印记，而且它也是样本。圣灵就告诉我们说，将来最后的产业当然是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但是今天呢，我们神老早就把你样本给了我们。好了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下面为什么要只等到呢？所以可见是有个成长过程的。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他里面得着了产业，所以基督是我们的产业，迦南是我们的产业。但圣灵做工做到一个地步，在执行面，我们说过刚开始是圣灵和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 但是最后呢，你看就是圣灵的叹息和我们的叹息，最后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一直等到什么呢？等到神之名被赎。那么这里翻译的人有道理的，按原文来说是一直等到神的产业被赎。那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，明明这指着神的百姓，翻译一点没有错，如果你就翻译神的百姓没有错，因为这是根据旧约的。旧约呢讲的历史前一部分讲到产业这个字一定是迦南美地，后面只要圣灵用产业这个字一定指着神的子民说的，所以翻译圣经的人是没有犯错。所以就是说，当我们享受了神的产业之后，我们就长大了，长大以后呢，我们就变成了父亲的产业，我们就变成了神的产业。所以讲的神的产业被赎，那么当然就指着我们身体得赎来说的。所以从这些圣经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原来要得着儿子的名分，开始是基督做我们的基业，然后圣灵工作的结果呢，我们就变成了神的产业。那这刚好是整本旧约给我们看见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这些话，他不是随便讲的，保罗是个读圣经的人，保罗有整本的旧约摆在他面前，那幅图画是很清楚的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就看见说，保罗就根据他所认识的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那么等到神的旨意，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旨意被召的嘛，那么特别讲到执行面的时候，一定跟圣灵发生关系。好了，那继续下面保罗就开始祷告了，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，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，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又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。所以讲到实行面的时候跟我们的祷告有关系，讲到执行面一定是父子圣灵他们联手起来来完成这个工作。所以现在呢，保罗就教我们祷告，是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一面讲到子神，另一面讲到父神，但是呢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。所以圣灵乃是智慧的灵，也是启示的灵。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的眼睛要被开启的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那在原文呢，对他有完满的认识，不是一点点，更多的认识。什么叫认识基督呢？所以下面就清楚了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。保罗他在大马色路上就是有从天上来的光照，就照明他心中里，本来他里面眼睛是瞎的，现在呢活过来了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的指望。所以如果我们的里面的眼睛被开启的话，要知道两件事情，第一，他的恩照有何等指望。因为讲到神的旨意一定讲到呼召，我们本来是默默无闻的，我们本来不明白神的旨意，有一天神召我们，神叫我们，神叫我们召我们一定根据他的旨意。本来彼得如果我们的主不召他，他也许是一个很成功的渔夫，我们相信他是个领袖，他在打渔业一定是辉煌的，但是不要忘记他不过是西门八月呢，所以他最多就像加利利海边的一块泥土一样，那块泥土是在加利利海边的， 如果不是那一次主呼召他，那块泥土和别的泥土有什么不同呢？也许他轰轰烈烈的，的确活了。